新手学做菜二，家庭小厨师所应该具备的厨具，除了上一周我们提到的菜刀、炒锅，还包含了三，烤箱。烤箱不要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太大了火力不集中，耗电浪费，使用的机会也不多；太小了限制多，许多菜都不能做。烤箱到底要多大呢？对于一个小家庭，我的建议如下：小一，容量20到30公升，家中人数如果只有一两个人，20公升左右就足够了，否则呢最好选择30公升。小二，控油要包含以下三种：刮胡一，温度最高到摄氏250度；刮胡二，火源，上火、下火、上下火、旋风。所谓旋风，就是烤箱里面有一个小电扇，它启动以后，它可以让烤箱里面的空气循环，保持烤箱内均衡的温度。小三，时间最高到60分钟。第三，烤箱的箱门有透明的玻璃制成的，所以你不必打开烤箱的门，透过玻璃就可以看到里面食物烧烤的状况。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烤箱，通常它的价格在2-3千元。品质好的烤箱，它代表的是小一，温度的精确，也就是说温度控钮设定多少，烤箱内的温度就是多少。小二，隔热的效果好，好不好你一试便知，用手触摸正在使用中的烤箱，如果外壳发烫，表示隔热的效果差，如此不但耗电，还容易产生危险。第四，电子锅。电子锅的用途只有一项，煮饭。米饭毕竟是我们的主食，因此功能虽然只有一项，也不能少。第五，电锅。电锅的功能非常的多样化，它可以蒸，可以煮，甚至可以烤。本来可以取代电子锅，只是比较两者煮饭的差异，由于电子锅略胜一筹，所以省不得。假如你不喜欢吃米饭，或是不太在意米饭的品质，那么可以省略电子锅，因为它蛮贵的。买电锅的时候你要注意，因为电锅具备蒸的功能，因此锅口的直径最好能够配合你家所使用的蒸笼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我们家的电锅上面可以放两个蒸笼，因此我一次可以蒸3道菜。六，焖烧锅。某些的菜需要慢慢的炖，往往一炖就是几个小时，好比说猪脚啦、牛腱啦、猪肚啦，不炖那么长的时间不容易烂。假如使用一般的锅子，浪费能源也罢，麻烦的是你炖太久，水蒸气损失太多。如果粗心而疏于照顾，可能炖到一半锅子就干了，你把菜烧焦了。知道什么是焖烧锅吗？它就是绝缘特好的炖锅。假如家里已经有压力锅了，那么就可以省去焖烧锅。我之所以不用压力锅，是因为压力两个字让我有压力的感觉。第七个，汤锅。或许不是这个名称，不过我这么叫它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。汤锅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熬汤，所以我叫它汤锅。尤其是熬一大锅鸡汤，你非得要使用这种汤锅。汤锅的特色如下：小一，它的锅壳厚，所以保温的效果好；小二，它的容量大，可以轻易的放入一整只的鸡；小三，它的锅盖有一定的重量，锅盖与锅身的密合度又高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，你可以仔细去看那两个的密合度非常的密，而且除了锅盖上的三个小孔，炖煮的时候水蒸气不容易从锅与盖的接合处泄露，也因此一锅汤你加到8分满，即使炖了一两个小时，最起码还可以保持7分满。以上介绍的是几个常用的厨具，其他像是长筷子、锅铲、削皮器、开皮器、开罐器、漏勺，虽然也不能少，但是由于使用的机会不多，而且并没有特别需要介绍的地方，我这里就略过不提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不要小看这几样简单的厨具，万一选错了用不顺手，做菜失败也罢，麻烦是可能带来的危险。不顺手就换是使用所有厨具的最高原则。例如不同厂牌的削皮器，外形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，使用起来却有天壤之别，有的削起来就是很顺手，有的却经常卡到削不动，到底差别在哪里呢？细细分析当然有它的道理，但千种道理都讲不过一项实作，顺手就是好，不顺手就换掉。总之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厨具，而且不要吝于更换。接着我们要讲做菜的基本观念，开始学做菜之前最好先了解它的基本概念，如此才不会走冤枉路。就好像减肥，如果只是限制自己只能吃水果，你却不知道应该避开甜度高的水果， 减到最后可能适得其反，不但不瘦，反而胖了几公斤。基本概念错误，肯定要走很长的冤枉路。针对做菜，应该具备食材、配料、做工等三方面的基本概念。首先我们讲食材。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我到他家，想请我吃他亲手做的烤牛肉。为了说服我前往，他吹嘘自己做的烤牛肉有多么的好。讲到一半，我插口说，这道菜的重点是那一块肉，如果肉质好，随便烤都好吃，如果肉质不好，怎么弄都不可能好吃。听到这里，他的太太在旁边大笑说，哈哈，你遇到行家了。我不是行家，不过我很清楚，一道菜做得好不好，食材的本身占了菜的成败的4到6成。好的食材不必做工，只要弄熟，甚至生吃都好吃。不好的食材，即使是五星级大饭店的大厨出手，也不可能好到哪。也因此，学习做菜入门的最基本概念，首先就是挑选品质好的食材，其次才是想办法发挥食材的特色。要如何做呢？小一，了解什么食材到哪里买，向谁买。餐厅成功的最基本条件，一定是拥有一个价格合理、来源稳定、品质有保障的货源。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不要冒险开餐厅。同样的，学习做菜的第一课是了解什么食材应该到哪里去买，以及向谁买。向固定摊贩购买固定的食材，除了不易受骗，还省时省力。学习做菜之初，如果有可能，请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妈妈带你走一遍市场，告诉你哪些食材到哪里买，向哪一些摊贩买比较有信用。假如不存在这么一位老妈妈，那么就请留意那些老妈妈型的老客人，他们大部分都向哪一个摊贩购买。就好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找餐厅吃饭，顾客人数通常是最正确的指标。当然了，以上全是理想，有的摊贩是认人的，见到伸手就欺，见到熟客才老实。也因此呢，要常上市场，常和摊贩打照面，也尽可能和摊贩聊一聊，讨交情。我就是如此，如今混久了，我很清楚哪些食材到哪里买，向谁买。我每一次前往市场出发以前，我一定会写一张采购清单，接着想一遍如何走，它的路程最短。某些食材因为处理费时，好比说杀鱼杀鸡，我都是直接交代一声，等回过头来的时候再取货付款。摸清楚采购的门路是确保食材品质的第一步。小二，眼看、手捏、鼻闻、口尝，检验食材的品质。食材品质的好坏，从外表大约就能够看个5、6成。假如你没有办法确定，不妨拿起来用手指捏一捏，或是用鼻子闻一闻，还是不行，用嘴巴尝一尝也无妨。这些全要靠经验的累积以及旺盛的求知欲，也就是上网找资料、问朋友，或是直接问摊贩。不必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，我大部分的经验来自于摊贩的教导，少部分来自于网络的查询，更少一部分则是自己的摸索。即使如此，目前大概也只能确保个6、7成食材的品质。试货不是一件能够轻易学习的技术。小三，抓住食材的季节。台湾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葱，二月韭，三月苋，四月螺，五月刨，六月瓜，七月笋，八月鱼，九芥蓝，十芹菜，十一葱，十二白。意思就是正月产葱，二月产韭菜，三月产苋菜，四月产空心菜，五月产葫芦瓜，六月产丝瓜，七月产笋子，八月产芋头，九月产芥蓝菜，十月产芹菜，十一月产葱头，以及十二月盛产大白菜。当然了，这是早年的谚语，如今农业技术大幅的改良，加上气候的变迁，许多食材已经改变了它的盛产期。不管如何，做菜要尽可能选用当季的食材，当季的食材既新鲜又好吃还便宜，这是多么重要的，尤其是最后那句话，还便宜。假如不是当季，因为产量少所以价格贵，生产期不对所以难吃。你如何知道是当季食材呢？先上网看一看相关的资料，再到市场看实际的卖况，许多摊贩都在卖，而且一摞一大堆，价格又不贵。第四，掌握食材的特性。食材也是有个性的，各有各的特色，有的重新鲜，有的宜忍食，有的要用慢火细炖，有的要用大火快炒。例如马头鱼适合清蒸，肉鱼适合油煎，草鱼适合红烧，黄鱼适合糖醋，圆鳕适合烟熏，鲑鱼头适合烧烤。用错了方法，例如将高级牛肉拿来红烧，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高级牛肉就是要用大火瞬间加热，封住原味，半生半熟的吃下肚， 那才能吃出高级牛肉的质感。学做菜一定要先了解什么食材适合做什么菜。第五，正确的处理食材，把食材买回家先要经过一段处理的手续，如果方法不对也会降低食材的品质。例如螃蟹要趁活着的时候冰荤，再迅速的分解，然后大火快蒸，才能够保持鲜肉甜美的滋味。又例如绿竹笋要削掉边缘硬的部分，大豆苗应该摘除老的梗，茄子切开以后不能风干太久，酸菜下锅以前要拧干那个卤汁，每一项处理方法都不能够马虎，才能够呈现食材最佳的味道。第六，主题只有一种。你有吃过牛肉混合猪肉做成的狮子头或是水饺吗？你有喝过土鸡和番鸭共同熬煮的热汤吗？或许你有，不过我从来没有，我也从来不曾听过哪一家餐厅做过类似的尝试。我相信只要受过一点训练的厨师，每一道菜都应该只呈现一种主题。你为什么想喝鸡汤？为什么想吃牛排？不就是因为想品尝鸡或是牛的味道吗？每一种主要食材它都有各自的特色，两样混搭在一起，你到底想呈现的是什么？第七个，哪一些食材适合搭配哪一些食材。主题虽然只有一种，配菜却可以有许多，这个时候你要留意什么食材适合搭配什么食材。例如红酒配起司，白酒配海鲜，松露炒鸡蛋，腊肉炒大葱，正确的搭配才能够将食材的特色完整呈现出来。什么食材适合搭配什么，对于初学的新手并不重要，因为在初学的阶段，新手必然是依照食谱的指示，那早有前人丰富的经验，何须你自己去烦恼适不适合呢？就怕哪一天你一个人在家，瞧见冰箱里面剩了几道食材，突发奇想就把它们一起下锅，胡乱凑数的炒成了一盘。或是说呢，冰箱里面有好几道剩菜，你因为偷懒一家伙的同锅一煮。什么食材适合搭配什么食材，多想一想你在餐厅已经吃过的菜，避免做出太出人意表的创举。